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封城封不住民怨，中共网络审查员头大，开始要饭了，长春女孩饿哭要食饭。战争风云下，习近平同泽连斯基关系微妙。十位民主党人施压下，拜登或延长川普时期移民规定。川普第一季度筹款战绩亮眼，证实他受欢迎程度未减。中宣部再次点名这五位明星。十日内有大行动，马斯克启动拿下推特新计划。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上海封城导致乱象频生，民众怨声载道。外媒4月20号报道指，由于网上抱怨的民众太多，中共网络审查员已经疲惫不堪，因为大陆网民试图找寻各种办法绕过对字眼和标签的审查。据英国媒体《卫报》报道，自封锁发生以来，网络上频繁出现民众讨论粮食短缺、送货失败和医疗问题的文章。中共政府敦促居民用正能量的眼光看这次疫情防控，但大多数贴文仍然广为流传，迅速增加了审查员的工作量。报道说，为回避审查，社交媒体、微博等网站上经常在后半夜审查员不足的时间流传大量敏感推文，一些用户还使用反讽的做法，在批评中将中国替换为美国以逃避禁令。这个导致一些露骨的讽刺贴文在网上停留了几个钟头，还有人开玩笑说，肯定是因为审查员感受到996过度劳累文化的压力。匿名审查监督网站 greatfire.com 的联合创始人史密斯说，上海人发起了最大规模的抵制，原因是当地总体上比全国其他地区更富裕，拥有庞大的企业家和高等教育群体，还有很多人在海外接受教育。他说，肯定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人们对政府失去信任，他们不太可能相信政府告诉他们知的事，他们会质疑宣传。史密斯说，最近发生了几件令中国的审查制度紧张的事，从2月徐州封院爆发的事件，到乌克兰战争，再到上海封城，接二连三地发生，政府无法完全审查这些话题。在一篇上个礼拜五发布的帖中，微博网民在美国人权标签下不断反讽嘲弄中共官媒进行的正能量宣传。他们写话，疫情让中国人看得更清楚，中国人听话但是不傻。直到礼拜一，关于中共人权问题的反讽仍然充斥在 hashtag 美国人权的标签下，网民张贴了大量的敏感消息，引发大量关注。专注于互联网审查内容的记者董梦宇说，审查机制仍然有效，但异议网民的创造力确实对审查人员构成挑战。上海封城引发的饥荒让外界震惊，饥荒不止发生在上海，在长期封控的吉林省等地，居民也在这里挨饿。网传影片显示，长春小女孩饿得大哭，还有人被迫出门讨饭。吉林省早在3月中旬就开始封省，长春等城市虽然已宣布完成社会面清零，但封城措施依然未解除，一些长期被封的社区居民已经挨饿多日。4月20号传出的一段影片显示，在长春市某个被封控的小区业主群中，一名女业主在凌晨时分发布自己屋企的小女孩大哭饿死了我要食饭的录音，并一再呼叫负责管理整栋楼的网格长。该女士控诉自己屋企已经没有食物了，她网购的食物当日一大早就送到楼下。 但佢联系网格长整整成日，对方都拒绝回应，唔帮佢将食物送上嚟。佢愤怒咁质问，系想让人饿死喺和平年代吗？其他业主表示愿意提供食物，又帮手出主意。一名志愿者回咗一句，网格长应该喺楼上做核酸。结果另一名女业主大骂志愿者，话网格长啱啱先企喺楼下，就系唔送上嚟。呢名女业主亦质问：家家都有孩子，等几耐？让唔让人活？唔得就去敲盘。佢又哭诉自家孩子断奶两日啦，又指控楼内业主唔齐心反抗。另一段东北口音嘅影片显示，喺夜幕下，一名外来打工嘅年轻女孩到一个居民区搵嘢食，又哭诉自己只能食方便面，想要啲饭。战争风云下，习近平同泽连斯基关系微妙。近两个月来，北京当局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一直努力展现中立姿态，同时又不放弃对俄罗斯的支持。事实上，中共和战争的另一方乌克兰的态度同样很暧昧。乌克兰在2017年就加入了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战前双边贸易额规模高达每年190亿美元。德国之声报道，早在2017年，乌克兰就和中共签订了合作协议，加入中共一带一路倡议。同时，由于乌克兰亦和欧盟签订了联系国协议，因此乌克兰亦担当中欧之间货运枢纽的角色，尤其是在铁路运输和海铁联运领域。近年来，中资企业在乌克兰投资了大量农业、基建、能源、通讯项目，其中就包括目前战火肆虐的马里乌波尔港、敖德萨港。除了在一带一路的枢纽地位，中乌双边贸易本身近年亦增长迅速。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两国经贸往来规模已经在2021年达到了约190亿美元。乌克兰从中国进口机械设备、各类消费品，中国就从乌克兰进口矿产、玉米、葵花籽油和航空发动机、飞弹零部件等重要军备物资。今个礼拜引起国际关注的中国向塞尔维亚交付防空飞弹系统，承运的运20运输机，早年在国产自然发动机尚未成熟嗰阵，就一度大规模采用乌克兰生产的发动机。在开战前，中国甚至超越邻国俄罗斯，成为乌克兰的最大贸易伙伴国。在政治层面上，中共和乌克兰的关系如今亦好微妙。俄乌战争爆发后，习近平已经和美国总统、欧盟主要领导人、俄罗斯普京进行过通话，但至今未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会谈。两国之间的高层对话暂时只限于外长层面。更耐人寻味的是，基辅方面开战以来一直抱怨、指责、批评西方国家，包括美国、欧盟、法国、德国等等。但对于或明或暗支持俄罗斯的中共，至今未有过激烈的抨击。在和中共外长王毅通话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只是说，双方都坚信停止侵乌战争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和平、国际安全、粮食供给、全球贸易。而新华社就引述库列巴在会谈中的表态，乌方认为中国是一个能够保障和平的关键性大国，希望中方在促成停火、结束武装冲突方面继续发挥重大影响力。乌克兰总统府办公室主任叶尔马克近期更话，尽管好多人谣传中国暗中支持俄罗斯，但是我们看到中国正是保持中立。泽连斯基一个礼拜前接受美国霍士电视台采访那阵，甚至说如果乌克兰和俄罗斯要达成协议， 中国亦应该出面进行安全担保。另外，外交圈内近期亦有消息话，中共已经向乌克兰承诺在战后重建嗰阵提供大规模援助。据国会三报礼拜三报道，拜登政府在边境政策上已经将自己逼到绝境，他的选择范围已经缩细到，一是重新实施川普时代的移民政策，一是违背他中间派的参议院盟友的意愿，取消第42条。但是在10个民主党议员反对下，拜登更可能走回川普的老路。好多中间派参议院民主党人公开批评拜登政府终止第42条计划。第42条命令是川普时代的边境管理政策，旨在以大流行病和公共卫生保护为指导，驱赶非法移民和犯罪分子。该政策目前定于5月23号结束，虽然拜登政府说他正是为移民的激增做后勤准备，但由于白宫没有明确的信息传递，多位民主党人在11月的中期选举前对此提出质疑。一些参议院民主党人今个月较早时和俄克拉荷马州参议员兰克福德领导的一个共和党团体联手，要将第42条政策编入法律，让它继续实施，并同其他全国性的新冠病毒预防措施挂钩。其他民主党人比如参议员马斯托和沃诺克就批评说，拜登政府在边境地区缺乏明确授权，有警告说取消第42条可能会向移民走私者发出错误信息。领导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和参议院民主党竞选部门的民主党资深参议员皮德斯就说，他一直在这里和政府就第42条后的计划进行沟通，又说他仍希望听到更多信息。据分析，多位边境各州和地区的弱势民主党人之所以敢做，是因为他们担心移民问题可能会成为他们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难以克服的问题。而据华盛顿监察员19号报道，已经有10位民主党人，包括9位参议员、1位众议员，反对拜登取消第42条。有民主党战略专家说，当拜登的亲密盟友德拉维尔州参议员富恩斯亦反对他那时，这件事就不一般了。美国前总统川普第一季度的筹款数字在星期二出来了，1900万美元的战绩表明他还是非常具有影响力，亦非常有能力。据彭博社报道，在川普离开白宫15个月后，他的拯救美国联合筹款委员会在1月至3月期间，从捐款少于200美元的捐助者那里获得了900万美元，从捐款在500美元以上的捐助者那里获得180万美元，而其余收入是通过他的拯救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和让美国再次伟大政治行动委员会获得的。据霍士新闻报道，这三个政治委员会在3月底报告说，他们的库房有1亿2400万美元现金。川普和拯救美国 PAC 的通讯主管布多维奇在一份声明中说，川普总统的政治组织已经准备好将他的美国优先信息带到全国各地的战场。而且这些组织第一季度的平均捐款为28美元，过去三个月共有679445笔捐款。据布莱巴特新闻网报道，川普从他的拯救美国 PAC 中向乔治亚州共和党州长初选注入50万美元，以争取推翻现任州长坎普。在2020总统大选和参议员选举中， 堪普的表现让共和党人非常失望，因此川普希望让前共和党参议员帕杜取代他。由于川普有能力带来巨大的筹款总额，如果他决定参选，将在2024年的初选领域候选人中占有绝对的最大优势。布多维奇说，川普总统处于令人难以置信的有利地位，他可以将目光投向11月以后，因为美国人对他的领导能力的需求从未如此迫切过。中宣部再次点名这五位明星。这两年中共官方大力整缩娱乐圈，包括割韭菜和封杀艺人，针对出头的艺人封杀措施非常严格，直接封号除名下架作品，一夜之间在网络消失，但对于之前的劣迹艺人却始终没有明确表态。4月15号广电总局、中宣部联合发布通知，严禁违法失德艺人利用直播发声出镜，对于劣迹艺人的划分到现在仍未有明确的规定，亦没有给出具体名单，到底哪些人会被归为禁止直播发声出镜的行列呢？这一点当局的中华全国总工会主管主办的大型综合性中央新闻网站中工会给出了答案，是该官博发布的禁止违法失德人员直播发声出镜的通知视频中，特意拎出五位明星，他们分别是薇娅、吴亦凡、郑爽、邓伦和张哲瀚。据霍士新闻在星期三报道，马斯克已启动了拿下推特的新计划，他将用自己的现金投资高达150亿美元，将推特私有化，并在10日内进行竞投。纽约邮报星期二报道说，马斯克持有推特 9.1% 股份，他已委托士丹利帮助额外筹集100亿美元。马斯克这位身价高达2700亿美元的世界首富，因为他大部分资产都被绑在特斯拉和 SpaceX 的股份上，意味着他不得不出售股票或借钱筹集收购推特所需资金。纽约邮报援引两位消息人士的话，马斯克出价430亿美元收购推特，也即是每股54.2美元，除了从私募股权投资者那里筹集资金外，可能还需要以该公司和他的其他股票为抵押进行借款。马斯克愿意投资的金额估计为100亿至150亿美元，远远高于他在该公司大约价值34亿美元的持股。消息人士话俾纽约邮报知，在推特董事会上个礼拜采取的独院计划，可能导致其他投资者以折扣价拥有推特更多股权，但马斯克仍然将是单一的最大股东。推特的独院计划是，如果任何股东在未经董事会批准的购买中积累该公司 15% 股份，其他股东将有权以折扣价购买额外股份，以稀释马斯克最近购买的约 9.1% 股份。该计划令截至4月25号的股东有权以210美元加价，为他们拥有的每一股普通股购买1/1000优先股。而他在筹集必要的现金方面会有几大成功，还有待观察。马斯克近日提出大刀阔斧改革推特的想法，包括将他旧金山总部改成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以及放弃依赖销售广告的商业模式而改为采取订阅模式等等，可能会吸引另类有远见的投资者。有报道说，马斯克可能获得的援军有私募巨头 Apollo Global Management，该企业已经在考虑参与收购推特的竞价，双方目前已在商议中， 不过按照 CNBC 的观点来看，这些潜在买家出价的兴趣都不是真的，是基于营销目的，因为投资回报率不合适。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